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过，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在危难时刻大法显神威，师父救了我儿子的真实故事。我儿子是高中教师，2023年11月底他被确诊为甲亢，一个月后正是2024年元旦，儿子有点发烧，第二天上午他要去诊所买药，出门的时候我嘱咐儿子要和医生说明有甲亢，开药要注意点，什么药能用，什么药不能用。到了诊所，医生让他输液，说输液好得快，因为儿子学校的工作很忙，儿子就同意输液了。输液前，儿子还特意告诉医生自己患有甲亢，医生也没说什么。儿子认为医生是专业的，肯定懂甲亢不能用什么药。输完液，儿子就回学校了。到了中午，他就感到浑身发软，出虚汗，然后让他媳妇问问医生是咋回事。医生说，可能是汗出多了，喝两支葡萄糖就没事了。下午，儿子到了办公室，感觉身体越来越软，就和领导说身体不适，要去宿舍躺一会儿。回到宿舍，儿子躺在床上，身子竟然连动都动不了了，想去拿手机给媳妇打个电话，因为小两口在一个学校，可是手机也不会拿了。这时儿子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儿子就费力地用舌头把手机一点一点点开，最后费了好大劲儿才给媳妇打通了电话，说我不会动了，你快过来吧。等媳妇到了宿舍门口，门却打不开，原来是儿子回宿舍休息时把门从里面反锁上了。这可怎么办？媳妇在外面急得不行，儿子在里面无能为力，最后是儿子拼尽全身力气滚到地上，又一点一点地爬过去，才从里面把门打开。媳妇叫来几个人，这时我丈夫也赶来了，想用自家车送儿子去医院。儿子自己用不上劲儿，好几个人抬也抬不动他，后来叫来救护车才把他送到医院急诊。 急诊医生说，如果用了激素和地三米松，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赶快问问小诊所，那个医生给病人用了什么药。那个医生用微信发了个药单，确实用了地三米松。急诊医生说，缺钾了，低于20点就不能动了。化验结果，钾低于16点。2024年1月2日晚上6点半左右，我回家刚给炉子添好煤，丈夫打来电话让我去医院，说儿子住院了。我猛然想到自己是练工人，有师父保护，儿子一定会没事的。我稳下心，来到了医院急诊室，儿子躺在窄小的床上正在输液。有同事和家人陪着，我走过去，贴近儿子的耳边说，孩子别怕，咱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儿子会意地点点头，我看着儿子躺在那儿，手不能动，腿也不能动，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我虽然心疼儿子，但我心中有底，知道儿子一定能转危为安的，因为儿子一直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抢救了一小时左右，医生说，赶快转市医院吧。晚上11点多，儿子又被送到市医院抢救室，化验结果和县医院一样，钾低，糖高。医生问，昨天吃了什么糖了，糖怎么这么高。儿子说，小诊所的医生让喝了两只葡萄糖，没吃别的。到半夜两三点钟，我扶着他能下地走了，早晨化验结果一切正常。医生说，没必要住在这里了，办出院吧。儿子悄悄和我说，其实整个过程中他都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了他。回家的路上，我侄子说，回去就找那家小诊所的医生，让他赔钱。我说，姑姑是修炼人，师父让我们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医生他也不是故意的，咱就不给人家找麻烦了。善良的儿子和他爸也说，算了，不用找人家赔了，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我们县城发生过多起医患纠纷，打官司的，去砸小诊所的，打医生的，什么事都有。因为我是练工人，这事儿才得以善解，知道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家人太善良了，凭什么不让他赔钱，赔少了都不干。这次的医药费和雇救护车总共花了有10000多元，更主要的是，由于小诊所医生用错药，差点给我儿子带来生命危险，要不是我修了大法，还不一定是啥结果呢，想起来都后怕。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也是儿子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得了福报。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虚度青春染恶习，奇书引领回正道。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小伙子，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是父母的骄傲。上大学后，他却整日执迷电子游戏及色情网站，还经常旷课，可想而知，他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如此巨大的变化令他的父母非常失望，但却也无计可施。没想到他后来却因为一本奇书浪子回头，人生回归了正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王成吧。在十岁那年，我家里有了电脑，我玩上了电脑游戏。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关注起电视、报纸和杂志上的色情内容，染上了淫邪行为。不过，由于我当时学习成绩很好，能够满足父母的期望，上的也一直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因此表面的风光掩盖了我的不良嗜好。高中时我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在繁重的课业中，每周回家玩上几个小时的电脑，并下载色情图片或游戏传到手机上，回学校继续玩。当时这被我当成了最大的精神寄托。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连续咳嗽了快一个月都不见好转。一天我在家吃西瓜时，突然后背剧痛，呼吸困难，只呼不吸，直不起腰来。我被送到医院后，拍 X 光片显示右肺压缩 80%， 医生说这是气胸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院治疗。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在胸口插入一根导流管，连接特制的箱子用来排气。十多天后，肺部压缩量小于 30% 时，我出院了。但一个月后病又复发，右肺压缩 65%， 我又住院了。医生说这种病无法根治，可能终生复发，患者要避免咳嗽、干重活和剧烈运动。此后的几年中，我遭受过多次气胸复发，这个病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折磨我一次。上了大学，我选了一个很热门的专业，课程难度也很大。在松散的环境里，我几乎是一有空就玩游戏或上黄色网站，然后我经常逃课，考试前才突击一下功课。因此有些科目是补考甚至重修才通过的，成绩差我就更不想学了，因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有一阵子，即便我游戏玩腻了，我也宁愿看电影、动漫、综艺来打发时间，也不愿意学习。有一天，伴随我多年的气胸病复发了，但并不是很严重，我自行休息了一下，病情得到了缓解。随后我就想上网上查查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在一个论坛里，我看到有个男青年病友发帖说他经常看黄色影像，管不住自己。他说气胸病这个病就是精气亏空造成的。一些人跟帖表示自己也是这种情况。我一看，这不也是在说我吗？知道了这些年的病痛折磨竟然是色欲惹的祸，我赶快去查怎么样戒掉色欲。 我查到了一些佛教和世间小道的办法，挨个试了试，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只要我身体一恢复，我还是把持不住自己，无法从根上戒掉色欲。但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了修炼能医治医学上治不了的病。此后我陆续接触到一些与修炼有关的东西，偶尔还在网上看一些佛教故事，还读过一些佛教的书。大学毕业后，亲戚安排我到他的公司上班，身在外地独居，我的自控力更差了，对游戏和色情执迷得更深了。我经常往游戏账号里充钱，黄色网站的网址都能背下来好几个。我上班无精打采，经常头晕咳嗽。那时我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下载各种各样的电脑游戏和色情影像，挥霍时间。我希望自己不要再这样颓废下去，但始终难以自拔。工作一年后，我在家人的支持下赴海外留学。留学期间，我结识了现在的女友，她很善良，很正派，道德水准比一般人高。那时我不知道她是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毕业前两个月，女友在国内实习，我去看她时，她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告诉我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当时我滔滔不绝地给她讲起了我接触过的一些佛教的东西。她叫我回去认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说我的一切疑问都在里面有答案。我将信将疑。回家后，我刚能连上国际互联网，就立刻在手机上搜索法轮大法网站，开始读《转法轮》。我在地铁上还没看几页，肚子就开始疼，于是赶紧出车厢找厕所，然后又上车，坐了没几站，肚子又疼。就这样，我老去厕所，但是奇怪的是，我却没有虚脱的感觉，反而越发轻松。后来，我在《转法轮》书里读到了这个现象，原来这是大法师父给修炼人净化身体过程中的反应，虽然很异常，却也很正常，书中早写了。我用一天半的时间就看完了整本《转法轮》，这一下我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过去我在那些佛教书籍、气功书和乱七八糟网站上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用浅白易懂的话讲出了高深的道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病？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师父也告诉我们，宇宙最高特性是真善人。师父还揭示了许多千古之谜，这些都是在其他宗教书籍中看不到的。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终于读到了佛法真经。但游戏和色情就像是两条毒蛇一样缠着我，不让我变好，不让我修炼。写完论文后，我又整天沉迷于游戏，时不时地看色情网站。离毕业答辩还有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玩游戏，收起电脑离开时，突然右肺剧痛，像被铁锁勒紧了一样。这种状况比我过去任何一次气胸复发时都要严重。走廊上前后无人，我扶着墙，弓着背，想缓慢移动脚步，但一点空气都吸不进来。那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已经读到了佛法真经，却不珍惜，还虚度人生，不干好事。悔愧之际，我不禁在心中喊道，请师父救救我，我错了，我要精进修炼。瞬间，就在那一瞬间，身体难受的症状竟然完全消失了。这么的不可思议，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回国前，我自学了五套功法， 又看了一遍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并下载了师父的全部讲法。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我终于彻底戒除了缠绕我十多年的游戏瘾和色欲。法轮大法不仅让我从一个恶习缠身、虚度光阴的青年回归了正道，也让我的父母获得了良益福泽。我的母亲以前贫血、头晕，我告诉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会对她有帮助，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念诵这九个字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母亲听了我的话，常常念诵这九个字，果然没再晕倒过，亲身验证了九字真言的神奇。我的父亲年前患了一种老年常见病，目前医学界治愈不了，只能通过吃药维持不恶化。在我的劝说下，父亲开始学练法轮功，不久病状就完全消失了。他体会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正如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好，听众朋友，今天王成成功戒掉游戏瘾和色欲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儿子全家受益的实际情况吧。我只有一个儿子，儿子给人家打工安装塑钢窗。2002年的一天，老板开电动三轮车和儿子去安装钢窗，因车里没地方坐人，儿子只好坐在装满钢窗的车上面。车子开到半路的一斜坡处，车子晃了一下，连人带车一下翻倒了，儿子被压到三轮车底下，谁看到都会吓一跳，都得想这肯定伤得不轻。当时老板吓坏了，赶紧把我儿子救出来，要送医院检查。神奇的是，儿子活动活动身体，哪儿也不疼，也不坏，也不出血。儿子说，不用去医院了，送我回家吧，不给老板找麻烦了。我儿子被送回家了。第二天，老板不放心，又来我家，还是要求儿子上医院全面检查一下。儿子说，不用去了，内脏哪儿也不疼，就有点皮外伤，也不太重。他坚持不去医院，也不讹老板的钱。儿子虽然不修炼，但他支持我修炼，认同法轮大法好，明真相，天赐平安，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我们全家都感恩师尊的救度之恩。那时候儿子26、27岁，还没有女朋友，我家很困难，丈夫常年有病，需要就医服药，我俩全失业了，干活就有钱，不 不干活就没钱。现在小姑娘找对象要求条件很高，又要彩礼，又要车，要楼房。那时我家什么都没有，但我心里很稳，兼修大法的心是绝不动摇的。因心里装着大法，什么困难都不怕，随其自然吧。过一段时间，经人介绍，儿子有了对象，那姑娘还不嫌弃我家穷，又不要彩礼，也不要车，不要房，长相也不错，简直是天赐良缘。大家都说儿子有福气，我说这是大法带来的福气。婚后，儿子过得很幸福，与岳母生活在一起，照顾他们的生活。现在儿子儿媳有了车，有了房，有了一个女儿，也很优秀，生活美满，家庭和谐。谢谢师父保护弟子和家人，给了我一个幸福和谐的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展现深远影响力，海外华人震撼敬仰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日，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目前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续写辉煌，很多海外华人结伴来到剧场，有幸欣赏了世界第一秀的精彩演出。神韵顶级的舞台艺术让全球各地炎黄子孙为之震撼，深感自豪。海外华人观众盛赞神韵弘扬5000年传统文化意义非凡，对正信者深表敬佩，并赞赏神韵艺术家们以卓越的才华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当代这个纷乱甚至混乱的世界中传递希望的信息，在全球展现了深远的影响力。一，美国华人企业老板说，舞蹈史诗，人类财富，盼更多中国人看神韵。3月26号晚，曾经拥有多座矿山的企业老板李先生在纽约林肯中心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说，我原来只是听说神韵好，神韵好，但是当我自己看了以后，我觉得太震撼了。它体现了一种我们中国发展多年来的内涵，那是优美，优美的不得了，太好了，这是舞蹈史诗，史诗级的，并且浓缩了很多的民间的故事，非常好。他还特别提到，有两个故事很感动人，一个是法轮功弟子遭到残酷的活摘器官，我眼泪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神韵能把人的美好，象征着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我们的七仙女在我记忆的故事中总是离别，演出中终于鹊桥相会，他们成功了，我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赞叹道，神韵他能把我们的民间故事发挥得这么好，场面非常的震撼，并且我边上的美国的朋友他也看懂了，看懂了我们的那种鹊桥相会啊，他们热烈的鼓掌，以前只知道好，不知道有这么好。他说，法轮功迫害真相我在国内就知道，这是惨无人道的事情，人类有史以来都没有的惨烈，没有。看完演出收获很深，李洪志大师弘扬的那种真善忍，把这真善忍美好灌输到我们人类的心灵，让我们全人类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邪恶，都要善良， 把爱给人间，非常有感受。他还说，更多的中国人需要来，当然了，不但是中国人来，我们的外国友人也都是照样来。我到现场，我看到很多美国友人都来看，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非常感谢节目制作组，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制作这么好的节目给我们大家，这是人类的财富，非常感谢。二，华人纽约观神韵深受鼓舞，认为演出向世界展示真实中国。3月29号下午，从中国大陆来美两年的华人安强先生在林肯中心观赏神韵演出后说，感觉演出非常的宏大，比我想象中的更精彩，还有更多的中国元素。然后我觉得比较突出的点就是，里面展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通过这场演出，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外国友人，更多的了解了真实的中国，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说，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信仰的，大部分中国人在共产党的洗脑下都是无神论，没有神，没有信仰，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人就是什么事他都会干出来，就是没有底线了。当你有信仰，你就会有自己内心深处，你会有一层底线，你会自己告诉你自己，这个事我不能去做。安强先生自己也曾受过中共的迫害，他谈到，神韵将人们反对中共的心声发出来，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这一点令他震撼。他说，我能看到我们神韵的一个影响力，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真相，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比较震撼的。三，多伦多青年移民说，神韵里的主佛或许是众人盼的弥勒。4月5号，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连演两场，场场爆满。当神韵大幕拉开，众神随主佛下世，在人间开创5000年文明。看到这一幕，让来自大陆的青年移民李先生感到似曾相识，他非常感慨地说，冥冥之中这勾起了一些回忆，或者是好像过去有些记忆被打开一样，感觉那一幕似曾相识，看到主佛似曾相识。如果当时我也是跟随主佛下世的其中一员，哪怕是在最后面跟着也行，如果是，会是我的荣幸。他表示，这是他第二次来观赏神韵，希望能找到人生的答案。他说，神韵让我思索人来到这个地球到底是干什么来的，虽然我不知道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我甚至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人是带有使命来的，神韵就是神给人的启示，神给人的机会，让人去悟道。当一个生命或者一个人对别人完全展现出纯真的善，没有任何自我目的的时候，是会感化别人的，这点我太能感受到了。他表示，这也是为什么神韵能感动全世界那么多的观众。听到女高音的歌唱时，歌词中透露着最纯真最本性的善，一种很难说清的感觉，会让人流泪。我在现场的时候莫名奇怪的就流泪了，歌词是可以触及人的心灵。神韵演出的最后一幕，创世主在人危难之际再次来到人间，救人脱离危难。李先生说，很可能人们所说的弥勒佛就是今天演出中看到的主佛，我自己是这样悟的。四，加拿大新移民说，神韵让民族自信心再觉醒。4月6号下午，大陆新移民李磊夫妇在多伦多观赏了神韵演出。李磊赞叹道，神韵以艺术形式向全世界展现5000年文明，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让我们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所有一切展现给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我们中国，这是现在中共他所做不到的。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从内心感觉到我的民族自信心在觉醒，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包括我们历史的一个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还表示，由于被共产党现在压制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渴望。也许我们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感受这些节目，这些渴望就会被这些节目影响，然后从心里迸发而出。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真善忍都是普世价值观。因为真诚、善良、隐忍，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而且把它当作一个人生信条和信仰都可以的。如果做到了，我相信世界会更加的美好。五，十多年后中原梦。加拿大华人家庭表示，神韵唤醒希望。3月30号下午，华人新移民宋风学携妻女在多伦多观赏了神韵演出。宋风学表示，十多年前就向往神韵，今天一家人终于如愿以偿。他也感叹，神韵不仅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更通过艺术形式唤起了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共鸣。他们期盼神韵早日登上大陆舞台，让信仰重回神州大地。我在十多年前翻墙的时候就知道神韵这个舞台，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第一次看神韵，他把以前的历史、传统文化，还有中国的多民族，还有现代的这种破坏，这几个方面，在这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把这一部分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部分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他说，神韵里面的两段故事，打压法轮功学员的这种故事，其实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边，所以这一部分让我感受很贴切。我估计是可能是因为舞台效果只展现了活摘眼角膜的这一部分，但是其实大陆发生的故事比这个悲惨的多得多。我觉得用这种艺术形式让全世界的人更加深切了解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中共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他所带来的灾难比西方人所认知的德国的纳粹灾难其实更大更深。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一种表现方式。太太崔女士说，从内心深处让人有善心，更有宽容的心，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这演出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有感染力。宋风学表示，自从有了无神论，给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带来了很痛苦的一个社会环境，把每个人心中的最底线的一种善良就完全踩踏的没有底线，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现在还在继续当中。我真希望神韵能在大陆什么时候能上演，真的是让我的朋友都去看一下，希望重新看到神州大地上的这种真诚的善良，希望能早日看到。六，昔日的小粉红赞神韵说，让世界知道中共暴行。3月30号下午，大陆新移民王先生在多伦多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说，神韵演出非常精彩，让他感到非常震撼，他非常后悔没有早点买票，没想到票卖得太快，他没能如愿买到中间的位置。他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法轮功遭受迫害的舞蹈。我以前在国内是个小粉红，我大学的时候还想要去当兵，当时被洗脑洗的要灭了日本，灭了美国，出国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神韵的艺术家们做得非常好，这种事实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七，美国华人观神韵有感，认为法轮大法值得推崇。来自中国大陆的王明义已来美2年，4月3号下午，他和朋友共10人一起前往西雅图观赏了神韵演出。演出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反映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他说，我差点都流泪了，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是太邪恶了，这一段真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国内的时候还不是太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也是被共产党长期洗脑的。出国之后，我真正的了解到法轮功是一门很好的功法， 是一门教人好好做人的一个好的功法。他还谈到共产党的邪恶之处在于，他就是想把这种传统文化给彻底破坏了，把人性的恶激发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邪恶的地方，我们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注意共产党这种邪恶的统治文化，它在渗透全世界的政权，试图把它邪恶的统治带到整个世界。每一个正义的人都应该去对抗共产党的邪恶。他说，我们都应该向法轮功真善忍的文化学习，它真正的把中国文化好的部分给予保留和传承，确实值得推崇法轮大法。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讲讲业力与瘟疫的关系。西游记第71回，行者假名降怪猴，观音现象伏妖王里面，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子国倒换官文，碰上朱子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接榜治好了国王的病。原来朱子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息，所以乘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的坐骑金毛吼，他私自下凡骗皇后帮国王消灾，因为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两个孔雀雏鸟，国王得的这个病就是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的冤仇罪过已满，幸亏你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杀孔雀幼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界讲，人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不幸、困苦、灾难，或者事故，甚至死亡。当一个地区业力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贫穷、战争、天灾人祸、瘟疫等。西游记第87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林中写道，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凤仙郡，凤仙郡本是富庶之地，却连旱三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郡侯正在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于是孙悟空接榜施援。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罚，玉帝三年前出行时看见郡侯将斋天素贡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郡侯造有冒犯玉帝的罪业，当时郡侯因妻子不贤与妻子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因此玉帝在披香殿内立下米山、面山、黄金大锁这三件事，需等到鸡啄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挺， 奉仙郡才会下雨。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侯说，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经，我还能替你作为，如若不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郡侯发誓愿皈依。当时赵请本处僧道起见道场，达天谢地，引罪自责。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霎时间米面皆无，所挺亦断，玉帝传旨降雨，奉仙郡百姓由此喜心向善，敬天信佛。郡守斋供时与妻子斗气，态度不公，致令黎民有难。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也无解，还得郡守诚心念佛，方才解除灾难。现在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的局限所导致。现代的西医与中国古代的中医无法相比。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一医同源，这里的医是易经的易。药王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与外面的大宇宙都有相对应的关系。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有四肢五脏，生老病死。古代的大医学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大事，他们能治病救人，预知未来，断人生死祸福命运。春秋时期大医学家伊和预知晋平公生死与晋国的国运，全都兑现。著名的大医学家孙思邈预言自己的孙子在卢其清属下当职，后来卢其清为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为徐州萧县的县令。这是修炼人的一种特异功能，古代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种功能。在法轮功修炼的群体中，有很多人有这种功能，他们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又见瘟神》中写道，我初次见到瘟神是在2020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瘟神正在行瘟布疫。瘟神临走时说，我还会再来的。从上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生病，为官者冒犯了上天，哪怕是无心之过，黎民也会遭殃。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道教陈抟老祖在《心象篇》中讲，瘟亡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中医典籍《名医续病论》曰，世人不终其寿，贤多妖末者，皆由不自爱惜，奋争尽意，邀名设立，剧毒攻神。说明人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疾病、瘟疫、死亡的根本原因。明慧网发表的故事《不退如喝苍蝇汤》中讲，一个村委干部烧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都困难，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你用手干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得不了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他明白真相后再也不敢干了，手就恢复正常，不抖了。古诗有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 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4000多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古人云，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冒犯神佛或不敬神佛及迫害修炼人，都会犯下天大的罪过，不但自己遭罪，子孙还要无辜受牵连。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污蔑法轮大法。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子和女儿一家共5人开车回家祭奠父亲，车在107国道上撞在大货车车尾，只有小外孙幸存，其他4人当场死亡。吕鸿儒自己犯的罪过为何殃及家人？纪晓岚说，一个人的罪过大到用自己的性命都偿还不了时，就会祸及家人。吕鸿儒在电视上污蔑法轮大法，有多少人因他讲的话，从而产生对大法不敬，造下罪业？这些罪业吕鸿儒都要承担。唯有积德修善缘，才是为子孙留后福的长久之计。看见瘟神一文中，瘟神对该大法学员说，20多年来，大法修炼者给世人讲真相，有多少人不听真相？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又有多少人珍惜？时间真的很长啊。世人好坏不分，人心畜化，追随红魔，业力滔滔，招致十亿。曾国藩曾说，善人重德，降祥于天，恶人重祸，遗殃于后。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武汉爆发中共病毒时，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专门看管，2个人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管法轮功学员的2个人都感染瘟疫，再换2个人来，这2个人也感染瘟疫，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3次派来的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感染瘟疫。古人常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姓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叫三退。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只有咱这里没有。男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上面奉先郡的故事，郡守的罪过殃及百姓，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 三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退，还要像郡守一样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